主耶稣，我们很多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首一堂。想起上一年，我们都在一个很紧紧的窗口里面开到这个的会友大会，是你自己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忘记。在今年经历了很多的重启，很多的再关再重启之间，我们能够再一次我们恩福家聚首一堂，完全是不是人的努力，上帝你眷顾我们，特别有我们当中的长者的都一起在我们当中，我们都是满心的感恩。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上帝你自己的话语面前得着洁净，也都得着教导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呢，虽然我们真的很多的见面，我们很感恩，但这几年呢，我们都面对很多的关系的或许是损伤离开或者是撕裂。在早前可能因为政见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小组里面都哇真的有些 unfriend 或者是不太谈得埋。近排我不知道大家身边多不多人移民，有没有有移民的举一举手看看，真的是身边有移民的也很多。我经常都见到每个礼拜都少几位会友，我自己心里面都很难过。有些同学说家乔买不到机票我很开心，留多几个礼拜这样，跟着就跟住转头就话，哎呀，航空公司出咗啦，走啦，咁啊，跟住第二个礼拜日就唔见咗佢啦，咁都系有啲咁嘅境况。咁但系成日见到嘅时候，心里边都系有难受嘅。今日咧，我哋继续从加拉太教会去睇人与人之间嘅关系，去睇咧点样我哋可以成熟面对可能有损伤、有破损，甚或要离开嘅关系，呢啲都我哋要面对嘅。咁我又睇下啦，今年咧系恩福嘅，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几多年咯？九月有好多日子啊，九月啱啱上个礼拜咧犹太人嘅赎罪日，跟住下个礼拜就我哋中国人嘅中秋。咁啊，兼且每年嘅930咧，我哋恩福嘅堂庆嚟嘅。咁我今年咧系34周年，阿 Mason 牧师咧喺佢病之前同我讲，我家乔出年35周年，你谂下点啦？咁样啊，即系我哋好好嘅，有啲即系长辈嘅姊妹喺度咧，经常提醒呢啲嘅日子。咁咧，我谂起啊，34周年我睇翻咧，我哋之前做过啲咩咧，咁就揾到30周年我哋嘅聚会。咁我睇见咧里边啊，我哋好多嗰个嘅30首感动嘅诗歌啊，大家仲可能仲记得。里边有好多嘅面孔啊，有啲面孔咧，我见到啊已经患咗病啦，有啲就几年之间又好似啊，即系老咗好多咁样样。咁对我自己心里边咧都有好多嘅冲击。咁我谂起咧喺啊，即系自己啱啱读大学嘅时候，你好中意一个嘅心理学家叫 Eric Erickson， 佢讲到人生咧有唔同嘅成长阶段啊。我哋恩福去到34，我哋中国人话40就不惑啦。咁希望去到40嘅时候咧，我哋啊恩福咧，我哋真系更加站得稳喺神嘅真理上边咧，系不会疑惑。咁呢个 Eric Erickson 咧就话人咧就有8个阶段，我将佢总结大概5个啦。佢话咧，若果喺未成年之前咧，若果系处理得好自己嘅人生任务，或者可能有个好啲嘅屋企啦，平稳啲嘅环境咧，佢就会对人嘅信任啊、自主自发会高啲嘅。若果否则咧，佢会好一生里边好多焦虑啊、畏惧啊，同埋退缩。咁去到中学18岁呢个所谓成人期咧，若果能够处理得好咧，就能够咧揾到自己嘅角色啦，揾到人生嘅方向啦，好知道自己想点走啦。啊，若果唔系做得好好嘅时候咧，或者好浑浑噩噩咁过咗中学咧，好容易失去咗人生嘅目标，唔知道自己活着为乜。咁去到30岁啦，咁若果有好嘅教会、有好嘅朋友，甚至有好嘅家庭咧，可能做得好嘅，我哋有能够同人建立好好嘅亲密感。如果做得不好的，哇，成有很多关系的破裂呢就很疏离了，可能最终老了自己在公园都一个人行那些，真的就会有这样的境况。那到50岁前呢，就去建立什么呢？就建立在无论在家庭、在社会、在工作上建立自己的责任感和建树。无论你的岗位你是做文职的或者是做经理的，其实都不要紧，你都看见自己的责任和建树。但是若果不能够好好发展到呢，就变得一切都漠不关心，讲得没意义的，这个人生没什么意义，都是搵两餐的。可能做同一份工可能都有两个不同的心态的表达。去到人生最后啦，黄金期呢，如果做得好嘅，我哋去睇返自己生命嘅成就，睇到自己为主为人做过啲乜嘢。如果做得唔好嘅，可能就好悲观好富人，真係劳劳碌碌一生，真係又短又苦都唔知为乜咁。咁可能又会有啲咁嘅感受。咁今日呢，我就啱啱去讲到呢加拉太书嘅第4章一至到呢呢个嘅20节。我觉得里面呢加拉太书一卷讲好多真理，好多嘅好多讨论的对话好像没什么感情，甚至一开始就好像闹加拉太教会。但是去到第4章，我感受到保罗对加拉太这个教会的关心，很期望彼此的关系能够长大成人。我想大家一起去读这段的经文，我想姊妹先读第1章的投影片，弟兄读第2章，然后我们一起读最后两章，好吗？我首先请姊妹读先，好了，1、2、3。承受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， 但在未成年的时候，却与奴隶毫无分别，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，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在未成年的时候，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，也是如此。等到时候成熟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，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。因为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咁我请弟兄啦，可见你不再是奴隶，而是儿子了。既然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也成为后嗣了。但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神明作奴隶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转回那懦弱无用的粗浅学说，情愿再给他们作奴隶呢？你们仅有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担心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了。弟兄们，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，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。我们一起来，一二三，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。你们知道我因为身体有疾病，才有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机会。虽然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却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，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你们当日的好意去里去了呢？那时若办得到，你们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换出来给我，也都情愿。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证的。如今我把真理告诉你们，倒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那些热心待你们的人不怀好意，好使你们热心待他们，在善事上时刻热心待别人原是好的，却不只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。我的孩子们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我期望现今就在你们那里，可以改变我的口气，因为我为你们心里难过。这段经文里面好像讲了人的一生，里面有未成年，有成年，有成熟，以致你进入，好像进入一段爱情，然后是为父为母的心。好特别，保罗展现紧咧，佢点样同加拉太教会一个嘅相处。咁我哋首先睇下咩叫做未成年。啊，保罗嘅睇法里边咧，未成年你同奴隶系一模一样嘅。不过未成年都有两种嘅未成年，一种系犹太人嘅未成年，一种系外邦人嘅未成年。咁我哋首先睇下保罗点讲。佢首先讲犹太人嘅未成年。讲犹太人嘅未成年嘅时候，保罗话我们咧，因为佢都系犹太人啊，所以咧喺第一到第三节佢话我说。虽然那承受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，但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，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，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我们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，也是如此。未成年一个特色就好像奴隶一样。当时呢，为什么说犹太人好像奴隶一样呢？他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仍然要守犹太的律法，不是先在咒诅之下。保罗说这个是未成年，仍然是奴隶。而奴役他们呢，就是保罗说是世上粗浅的学说。保罗在另一卷书哥罗西书讲到什么叫粗浅的学说呢？他这样讲的话，既然你们与基督同死而脱离了世上粗浅的学说，为什么形象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去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保罗讲紧，若果你信了耶稣，你还要回去守那些不可摸、不可食、节期那些规条呢？ 你就是回到以前的監護人和管家的手下。監護人和管家好不好的？是好的，他带我们去些更好的东西。但是監護人和管家不是最终的主人，最终的主人保罗说在罗马书十章四节，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着义。我们因为认识耶稣，知道律法上的亏欠，耶稣已经洗干净了，所以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下面，所以我们不用回到那个咒诅下面，不用回到那个规管的下面。如果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个规管，如果我们再一次跟大家说，上个礼拜赎罪节，大家要守，没守要从民众剪除，那我们就回到那个规管下面了。保罗说我们不在那个规管下面了。但是犹太人的问题，犹太人的幼年不是单单要回到律法，而他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他用律法去要挟神，作为同神交换的条件。如果你用律法，我行了律法而要神为我做一些事，其实我将神视为是奴隶，我自己是主人，甚至这个世界才是主人。最经典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讲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。在那里他讲到，那个法利赛人独自站着，自言自语地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每周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。他都没有求神任何的东西的，他讲完这番说话，不过他跟神说，我好过这个税吏。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不在乎他有没有遵行律法，而是在乎他以律法自以为义。神绝对会恩待行律法的人，在八福中里面有清楚的教导，但这个主权不会变成了我们要挟神的一个手段。我如果我们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，神会恩待我们，但因为我献上十分之一，我就规定神下个礼拜出 iPhone 13，麻烦给过我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我们不能够规定神怎样做，如果我们用了自己的义行去规定神怎样做，我们回到一个未成年的奴仆的生命。同样是奉献，同样做同样的动作，当中的心中的分别的动机不同，一个是以神为主人，另一个是以神为奴隶。如果奉献要神去为我做事，我就以神为奴隶，以世界作我的主人。所以耶稣在八福之后立刻的教导就是，无论我们施舍、祷告或者禁食，都要在暗中行，不是先。如果我们样样都有人知道的话，我们就成为律法的奴隶，也都成为了世界的奴隶。这个是犹太人的未成年。那外邦人的未成年是怎样呢？去到外邦人的未成年，保罗很好，他不是用我们，而是用你们。所以四章八节他这样写，但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你们，他说你们就是我们，就是，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神明作奴隶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转回那懦弱无用的粗浅学说，情愿再给他们作奴隶呢？你们竟又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担心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了。外邦人的未成年和犹太人差不多，不过第一样是什么呢？第一样是他就首先为了世界做奴隶，他是敬拜那些不是神的神明，包括金钱、偶像、成就这一切，世界奴役紧他们。所以保罗说，当我们认识了神，不要再转回以偶像和世界作我们的主人。但是保罗同时提醒他们，我们当我们认识了神，不要转回旧约的律法里面那些割礼、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里面，同样不要回转头，不可以用那些要挟神，也都不是以那些来得救。所以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讲到基督的德性，所以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或节期、初一、安息日等事上评断你们，这些原是未来的事的影子，真体却是属基督的。我们有了基督，就不在那一切的咒诅下面，我们可以与庆祝逾越节，我们可以劏一只羊，我们可以吃羊扒，但是我们不会好像民数记九章十三节那么说，若果不守逾越节，就要在会中被剪除。所以保罗讲紧，不要走回未成年的路。咁咩为之成年呢？如果系未成年嘅话，就以世界为我哋嘅主，以神为我哋嘅奴仆。调翻转成年嘅话咧，好特别喎，唔系以，当然我哋以神为你嘅主啦，但系咧保罗讲紧，你成年嘅话系以神为你嘅父亲，呢个先系成年。保罗喺第四到第七节，佢讲到呢个嘅父亲主动同我哋建立关系，意思将呢个儿子挽回过嚟。在第四到第七节，他说，等到时候成熟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，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。获得儿子的名分，这个字是讲收养那个字。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是父母收养我们回来的。 这个一个很大的恩情。我呢即我以下那个对话呢其实不是想贬低任何收养的人，不过呢是我听我三个仔的对话里面有少少领悟的。一日呢我两个大仔同个细仔倾偈，突然间两个玩个细仔就说，哎，你是收养返嚟㗎咁。咁细仔就好紧张，咩咁跟住就问喎。咁两个大仔就有少少心里面唔安乐啦，见到细仔。咁个二仔諗到好快，二仔就话，哎，梗唔会啦，你諗下收养就唔揀你啦咁样。咁啊，细仔即刻啊，咁又系，咁好安乐啦，咁啊，咁啦，讲明原来真系一个何等尊贵嘅身份。呢度咧，神咧收养我哋，系牺牲佢亲生儿子嘅性命，抹去我哋嘅罪，以致我哋获得儿子嘅名分。跟住佢话唔单止承受呢个客观嘅属灵现实，第六节话，因为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可见你不再是奴隶，而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也成为后嗣了。神不单止第一次是差派耶稣基督，他同样差派圣灵，将一个作为儿女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中国人好不会叫第二个人做阿爸的嘛，我们很难叫第二个人做阿爸的嘛。但是当圣灵入了我们的心，我们就称呼天父为我们的阿爸。好自然的事，不会觉得很困难的事。因为圣灵将一个客观的属灵现实主观的挤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以致我们称呼他为我们的阿巴父。当我们能够称呼他为阿巴父的时候，就证明什么？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同样调翻转可以这样证明，藉着这两个差派，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。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神是我们的爸爸。调转另一样东西，世界不是我们的主。调转保罗讲什么？世界是你的仆人，世界成为我们的产业。在第四章第一节，保罗讲你们是儿女，是整个产业的主人。无论你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，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神所有美善的应许，今生或者来生都是属于你的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他说，神把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，将万物都赐了给我们。跟着他又讲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一节，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他说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夸耀人，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，都是我们的。或保罗，或阿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现今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。保罗讲紧咩啊？苏牧师是你的，苏师母是你的。我哋存在坐喺台上边，我好怕会堂嘅高位嘅，即系但系咧，坐喺度全部都系为咗你哋，唔系为咗自己。我哋都系你，唔单止讲紧我哋啊，佢话或生或死啊，你生着是主给你的福气，即或面对死亡都是为了你的。保罗是这样看，全地都是。我们看到美士牧师在他的苦难里面将我们教会联系在一起，他说生老病死我们一起，他说要预备好去面对。我自己都有点害怕，听见的时候，但是看见美士牧师这样说的时候，哇，真的讲得很好，这个人生必经。那早两晚在那里听一位卢牧师去讲到，若果真的一日确诊，医生跟我说，哇，剩下五个月，这个都是为了你的，都是上帝给的一份礼物。可以在痛苦的里面，我们不是不哭，我们不是不怕，但是无论是生是死，或现今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或保罗，或阿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全部都是为我们服侍的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人世间有多少的好处，消费券又好， iPhone 13又好，都是为了你的。但甚至人世间有多少的难处，社会事件又好，疫症又好，都可以因为我们爱神互相效力，都是服侍着我们。这个是保罗对我们作为神儿女那种成熟的想法。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单止见到万有都是成为我们的产业，都是服侍着我们，以致我们安心地享受这个世界。世界对于神来讲的存在本身不是邪恶的，罪是邪恶，但是存在不是邪恶的，以致我们能够好好地运用。这个是第一点成熟。第二点的成熟，就是我们当我们承受万有的时候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跟神的家里面的其他的兄弟姊妹相亲相爱。那我又讲一下家里一些的境况。那我有三个孩子，他们小时候的时候都一起住的时候，他们都会经常是这样的。那每晚谈谁跟谁睡的，就是他三个男仔，他们很想知道，啊，谁个我今晚就跟阿哥睡，明晚就跟二哥睡，然后他们有些 roster 的，以致他们可以自己谈一下偈。我觉得，啊，又好，原来一家人就要这样相亲相爱。 保罗咧喺十二到十五节回顾咗佢同加拉太教会嗰种相亲相爱嘅表现。去到十二到十五节，佢唔再称佢哋为未成年啦，佢回想一段经历，佢称佢哋为成年，唔单止称佢哋为成年，佢甚至称佢哋为弟兄们。佢话弟兄们，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，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，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，你们知道我因为有身体有疾病，才有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机会。虽然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却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，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你们当日的好意哪里去了呢？那时若办得到，你们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，也都情愿，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的。保罗讲到，其实他都同样的看法，就算他身体有疾病，都是神使用他将福音传给加拉太人。但是身体有疾病去到加拉太教会，我们中国人讲什么？久病床前就怎样？无孝子。我妈妈病了之后，哇，我真的很多谢我家姐，即是她好彩，她没说久病床前无孝女，即是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我真的很多谢家姐很多的照顾。里面呢又要换做口啊，各样的艰难，我看见都有些手软，即是做仔就这样，即是咁，但是学习啦，咁但是发觉呢，原来照顾一个长期病患者真的一啲都不简单，一啲都真的很困难。保罗在他的侍奉里面可能受过很多次的鞭打、棍打、石头打，在海里面的挣扎，以致他到加拉太的时候可能已经周身病患，你可能真的很容易嫌弃他的，哇，又要换药，又要煲汤，又要什么咁，但是加拉太教会却接待他。在这里保罗讲了一个经历，就是加拉太教会愿意将眼睛挖出来给他，这份的深交令我想起旧约另一个扫罗。扫罗当然我们是看他的生命有很多的瑕疵，但是其中一个令我很感动的地方，就是当年在他刚刚做王的时候，亚扪人要攻打基列亚比人，基列亚比人说投降，亚扪人说不行，你将右眼挖出来给我，然后可以投降。这个旧约的扫罗的经历，然后扫罗就在那时救了基列亚比人。到往后的日子，扫罗和他三个的儿子战死，挂了在城墙上面被非利士人，就是基列亚比人奔走一晚，走去将个尸体拿回来埋在亚比的柳树下面，一份几深的情谊。今天这个新约的扫罗都是便雅悯人，他数起一个滑难的经历，他讲一个兄弟之间互相承托的经历。今天我们有新的区牧，也都会选新的执事，他们都是属于你的，不是属他们是教会的下层，他们是服侍大家的。但是作为成熟的弟兄姊妹，我都期望你们跟他们彼此的承担，不单止是他们服侍你，也是你们都同样服侍他，以致他们做这个位份的时候，按圣经所说，他们心里面没有忧虑，这个很期望他们做得喜乐。他们都有很多的担心，他们的承担里面都有很多的忐忑，但如果你拍一拍他说得的，我们撑你的，我们有聚会又好，没聚会又好，有实体又好，没实体又好，都是一家人来的，那他们就做得放心。这个是我们彼此承担的经历。我很喜欢看司母道宣教士的传记，我太太给我看，我记得他在河南商院，后来到晚期他要，后来到后期他要离开了，那时又开个批斗大会，没有一个人出声去批斗他。我期望就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不代表我很完美，没有东西值得批斗，而是这个就是教会之间的彼此承担。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对于保罗来讲，不单只是离弃那些以世界为主的想法，而是能够我们承受万有，我们有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显明我们一家人。然后他讲到另一个的阶梯了，另一个阶梯就是专一对神的爱。在第十七到十八节，保罗转移讲了一个成人的爱。在十七到十八节，他说，那些热心待你们的人不怀好意，是要隔绝你们，好使你们热心待他们，在先思上时刻热心待别人原是好的，却不只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。热心这个字呢，即是嫉妒这个字，有种很强烈嫉妒的意思，在雅各书就讲那种死亡那种嫉妒来形容爱情。所以雅各书四章二节去翻译一个较为不好的时候，就用贪恋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？保罗讲那些藉着行为得救的异端热心待你，好像第三者一样，要隔绝你们，等你和基督的爱分开，以致你和你原本的丈夫离弃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是这样翻译热心这个字，我以神嫉妒的爱爱你，来爱你们，这个就是热心这个字。我以神嫉妒的爱爱你们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偏斜了，失去那向基督所献诚恳贞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 保罗用热心疾妒这个字，表明我们的精忠只是对着主耶稣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同看法去分散我们的精忠，甚至有时政见都分散了我们对主的精忠。但是我们就是将我们的忠心、精洁、我们的热心、我们的疾妒，只是单单对着主。这个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。如果任何的学说、任何的异端入到来，令到我们失去对主的精忠，我们都要分得清、站得切，以致我们继续跟着主走。这个我们作为我们一家人，我们会有我们要知道的事情，不要被其他不重要的事情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同样一个女性，这里讲紧教会，同样好像一个新娘一样。保罗说，有人热心待你未必是好，只不过好像个小三咁将你勾出去，但反而你要热心跟返主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保罗再去到另一个的榜样，就是为父为母的榜样，好像一生的成长。在第十九节，他又改了口吻，不再称加拉太教会为未成年，又不是称他为弟兄。他讲话，我的孩子们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我期望现今就在你们那里可以改变我的口气，因为我为你们心里难过。我们的小孩若归外地有事，我们是不是很想现今就在他们那里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心，这个就是为父为母的心。保罗的心就是，现在小孩有事，加拉太教会再一次出事，好像回到未成年，他多么想回到去再用真理教导他们，以致基督再在他心里面承认，再生次一次出来，然后再一次成熟，再一次好像保罗一样看见万有是归他们的，以致他们能够有患难之交同人类相处，以致在真理里面单单对着主，以致他们先有能力为别人的父母，将人抚养成大。加拉太书起手的时候，没有很长的问候，也没有感谢的说话，好像不太近人情一卷书，甚至一起手就骂加拉太教会。但在这短短四章十九节的经文，我们看见一个属灵领袖的心肠。虽然他骂，但是心里面他是很想这间教会回想他们曾经有很成熟的关系，回想他们怎样可以再一次的长大成人。我们看见这份的心肠不单止是保罗的心肠，我都深信是圣灵的心肠，以致我们都能够好像加拉太教会经历这个难关的时候，都能够长大成人的热心，以致我们不是服侍这个世界，却是单单以神为我们的父亲，知道万有其实是服侍我们，以致我们不会走去那些未成年的奴隶光景，以致我们能够专一的对着主。今年我们是34岁，恩福堂行到第34年，话长唔长，话短唔短。我见到有好多嗰啲嘅痕迹啊，黑咗啊。咁我同阿 Billy 讲 ，Billy 答得好好嘅。Billy 话呢啲系岁月嘅痕迹啊，家乔。咁我觉得，哇系，咪留低佢先啊，即刻咧，觉得哇，真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啊，真系一个。我觉得系，我哋经过咁多岁月嘅痕迹，都系我哋行过嘅路，但好感恩嘅。你问我见到阿梅朗轩啊，见到阿苏守望呢啲嘅传道喺你当中，我觉得真系上帝对我哋好大嘅恩典，好喜乐。但愿我们呢不要再回去未成年，我们脱离世上的偶像，我们不要跟人比说我们教会的层楼高过你、厚过你，而我们只是说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无所夸，我们所有的义行只不过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，我们这样去做，以致别人见到我们恩福人的时候有那份的喜悦，有那份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心。你都明白基督已经在律法上完全释放了我们，基督使万有都成为我们的仆人，以致我们能够善用我们周围的一切，甚至一个较恶劣的环境，我们都能够知道这个无非是神给我们一个的秋天，特别中秋。秋天来的好处是什么？看一切的田野你看得很清晰，以致你知道整个的地势是怎样，以致你知道到春天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做。我记得呢，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几时找组长呢？就每当考试的时候就找组长了，考试的时候谁还在回来，那些就下年做组长了，是不是？在秋天的时候看得清晰的时候，就为神兴起另一代的群体，以致呢我们好像那些基列亚比人一样，为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愿意将生命摆上的基列亚比人一样，以致我们有个纯洁的心，专一爱着主，不被世界上的任何的异端邪说，甚或一些诱惑人说我是基督，我是谁个带领你那些的想法，将教会撕裂。当我们这样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犹如保罗一样，我们可以为人的父亲，为人的母亲。人世间还有很多的离别，当我们长大成人，我们深知道即或生离死别都是为我们所用，都是主给我们的祝福。 即是有人移居外国，我们求神祝福他们。即是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父母看到孩子走得很难过，但你都深信神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他们。我经常都想欧洲，哇，那么荒凉，我们差回一千几百过去都很应该，是吧？就是就是他当初将一千几百差过来，大部分都血洒黄土地，是吧？我们调回转啫，依家咁，咁吉咗啲位又点算呢？咁我哋系咪真系咁好？我见到错晒五堂啦，今日吓真系。咁但系咧，我哋喺过去嗰几个月咧，有四百几位嘅新朋友嚟到恩福里边，我哋接待过四百几位新朋友，同样兴起另一代人，我哋为父为母去使用佢哋，去同佢哋一齐被神去使用，应该咁讲，以致我哋能够敏颈之交、患难之交、专一爱主，愿意主祝福我哋。我们整个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的每一个都在人生的路上走，我们的身体或许渐渐的衰残，但是主你却是一代又一代的兴起。有一天上到去看房大卫牧师在那里讲到，整群的年轻人他们真的满有活力，满有对主的忠贞和爱心。主就求你一代一代的兴起，在恩福家跨代隔代将棒一路教下去，这个不是我们要教会能够成全的棒，因为福音要走的棒，以致我们对这份的土地有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承担。愿意我们的生命被神所祝福，愿意我们的属灵的群体被神所祝福，愿意我们兴起的领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工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